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啊，这里说流人血的，啊，那第五节也说流你们血和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啊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啊，流人血的，流人的生命，啊，他的啊这个啊神必追讨他的罪，啊，不管是兽是人都一样，所以人的生命是被神保障。各国的法律也都保障人的生命，哦，所以这个跟神，哦，啊保障人生命有关系，因为每一个国家的法律都有保障人的生命，所以在国家的法令里面，哦，几乎每一个国家的法令，在落后国家的法令都有，它都有一条不能杀人，哦，那杀人都是在法律里面，哦，都比较严重的刑罚，哦，就算没有死刑，哦，刑期相当重，哦，甚至，哦，有某些国家甚至啊，或是比较啊早期的哈，这个对死刑、对这个杀人的人哦，施以极刑，啊，而且是很可以说是很残酷的刑罚，哦，那现在哈强调所谓的人权呐，啊，所以现在死刑的方法都啊这个避免那种所谓的啊这个要尊重人哦，那啊人权啊，用这种模式哈，所以现在比较没有那种极刑的方式哈。神保障人的生命，哦，所以任何一个民族，哦，其实他本身，哦，都没有理由了哈，哦，来用任何理由来对人的生命，哦，造成威胁，哦，或者来对人的生命，哦，施以这个残忍的手段，哦，那这个哈曼用种族进化的啊的这个理论，哦，要来啊杀来谋杀所有的犹大人，哦，事实上这是神所很不允许的哈，那仇恨哈，其实也是对生命哈带来更多的残害啊。仇恨，哈曼为什么会这样做？就是恨，仇恨。莫迪改哈不拜他哦，他就从内心哦产生一种啊非常大的仇恨。好，这个仇恨不是一般的气哎啊，我们说莫迪改不跪拜他，我就生气，不是这样，那个气到哦。已经仇恨他这个人，那仇恨他这个人，同时仇恨他整个民族啊，整个族人呢，啊，是到这种地步啊，哦，人哈，哦，啊，人之间的互动里面啊，哦，比如说啊，你对我不好，我可能啊，你对我不好，我为什么要对你好？我当然对你不好，啊，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啊，这个小小的问题哦，这个摩擦啊，哦，但是当我觉得啊，哦，我非常恨你的时候。可能我会什么都拒绝哈，啊，跟你有任何的瓜葛，哦，甚至会找机会就是，啊，这个来报复你，哦，那来哦来这个啊，哦，因为我恨你，所以我会找机会来对你有所不利，哦，这个是恨，哦，但是如果我仇恨你到那种很已经很，哦，这个等于是仇恨到了极点。哦，那可能我不是只有针对你，跟你有关系的人我都恨，变成这样，跟你有关系我都恨，所以我有机会的话，只造成你们不利哦，跟你有关系的人我都会要都要让你们有哦，对你们有些不利，就会这样。好，哦，这个就是人对恨的一种好，哦，不同的阶段。那这个哈曼哈，哦，对莫迪改已经恨到了极点，仇恨，所以啊，哦，这个我在讲义里面特别写说仇恨。他仇恨他，哦，这个仇恨不已，表示他已经恨到极点，所以连他的这个族人，哦，都要把他杀掉，哦，都要杀掉、哦，最后一节，哦，说异族，哦，奉命急忙起行，旨意就传遍苏三城，王同哈曼坐下饮酒，苏三城的民却都慌乱。两个对比，当这个旨意传遍全国的时候，哈，苏珊的居民都慌乱，这个慌乱还带着什么哀伤吗？忧伤吗？哦，因为这一件事情大家忧伤啊。哦，这个犹大人虽然他们是犹大人，现在被掳到这个波斯的地方，可是哈，哦，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他们不是只有刚来，也不是住一年两年。如果我们从这个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来看哈，哦，我们会发现什么？ 很多人都跟他们结亲了，已经结亲了哦。那结亲的话哈、哦，可能哦，很多家庭里面，虽然比如说他虽然我不是犹大人，可是我家庭里面有犹大人啊。可能我的媳妇，可能我的女婿，好、哦，然后那你的媳妇生下来的也有半犹太民族啊，所以变成说造成整个居民的恐慌，大家内心非常的担忧，很忧伤。可是另外一个对比是什么？哈曼跟王坐下饮酒，等于是在什么？在庆祝啊，在高兴。哈曼高兴他的计谋成功，王呢，他是高兴说他有一个哈曼这样的啊的这个啊辅助他的一个大臣，很顺他的意，是高兴的。所以整个很强烈的对比。哦，这个是一种很残忍的事情哈、哦。这第三点哈、哦，我说最残忍的镜头就是当别人在哀伤的时候欢庆。我们中国人说幸灾乐祸，确实是如此。这种事情对那种忧伤人来说是一种很残忍的事。哎，所以人与人之间哈、哦，有时候我们要懂得哈、哦，去考虑到别人的这个想法。所以圣经里面说哈，我们要顾念别人，啊，保罗说我们要顾念别人，不要只单顾自己，要顾念别人，好，在教会里面我们更应当是这样，要顾念别人哈，啊，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以哀伤的人同啊同哀伤哦，以爱哭的人啊同哭，好，要有这样的心哦，这个就是一种同理心呢，哦，同理心。啊，我们来看这个今天花的讨论题啊。我上次有提到说，我们以斯帖记哈、啊，尽可能让大家能够有一些思考跟互动哈、啊。第二页，第一页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哈、啊，我们看第二页，第三章，第一题哈、啊。虽然圣经没有交代莫迪改引用犹大人身份坚持不跪拜哈曼的原因，但他显然是按原则做事，不肯随波逐流。这个作风会引来什么风波？你认为值得吗？你是否会为着表明信仰的立场而不随波作恶，甚至愿意接受任何后果呢？第二题，我们等一下分享啊，大家发表一下啊。第二题。在人看来，哈曼所设杀戮犹太人的计谋是否天衣无缝？哈曼预早一连定下的阴谋怎样一一被粉碎呢？啊，第三点，亚哈水鲁王未经审查便将国中的民族任由哈曼杀戮，他的性情也变幻莫测，但他仍在神的掌管下。那么，有什么政权或国家的领袖可以拦阻神的旨意，使他的眷顾和全能不临到他子民的身上呢？好，这几个问题哈，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哈。啊，第三章哈，我们看的这几个人啊的状况，要一题一题来，还是要让大家自由谈论？一题一题来。好，第一题哈，莫迪改哈。圣经没有交代啊，没有交代到底他是不是引用啊这个律法啊、哦哦、他没有，他可能跟这些人讲，也可能没有讲啊、哦、因为圣经没有交代，但至少他有他的原则啊、哦、所以啊也许他是根据律法的规定，所以他有他的原则，坚持他的立场，不肯随波逐流。虽然大家都跪拜，但是他就不拜啊、哦、那这样的作风引来什么风波？好、哦，你认为这样的值得吗？好，那你是否为着表明信仰立场而不随火作恶，甚至愿意接受任何后果？我们分享看看，比如说你在什么事上可能也会有类似莫迪改一样，为着表明信仰的立场，可是你要承受某些后果。波斯的 因为他们都是在别人国家。亚述波斯王古列，这个伊斯拉基就波斯王的古列的时候，然后再来就亚哈水鲁王的时候，有一张表哈，我下次我印给大家好了。有一张表，我今天好像没带，电脑里面不晓得没有。对，那个是我犹太历跟那个波斯历不一样，跟日本人同治有什么昭和什么那个一样，就像这样，那所以那个是外国历了哈，这个是外国历。那有一个表哈，因为这个在身里面出现很多哈，有一张表，我现在好像没带。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就像保罗跟哥罗西教会讲的说，你们要真知道他。那问题就是说，我们确实有不少的信徒，信仰没有扎根，那没有扎根，对神的认识不够清楚，所以就很容易受这个潮流，受这个各种这个异端所迷惑，受潮流所冲击，你动摇你对神的这个心呢。所以保罗说他在这个罗马书里面说有什么让我与基督爱隔绝呢？没有，不管是患难也好，是逼迫也好，这个就是他对神的认识很清楚，所以他很清楚我信的是谁，他很清楚我们的生命是如何，他很清楚我的目标是什么，很清楚我的盼望在哪里，然后也很清楚说我应该要把握将来的盼望，这些他都很清楚，所以自然任何的事情都动摇不了他。那今天基督徒如果能够有这样一个扎根的对神的认识，绝对的认识，那么你就会有这样的立场。问题是我们常常对神不够认识，所以有些人的信仰是止于什么一时的感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都有里面都有记载，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可福音第四章里面都有记载这个比喻，其中有一项是撒种的比喻。那撒种的比喻当中，有撒在路旁的，有撒在石头地上的，有撒在荆棘里的，有撒在好土里的，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根扎不深了，因为它石头地嘛，硬嘛，根扎不进去，所以你信仰没有根基，这个太阳一出来，你就枯干了，也没有根。撒在荆棘里的，你被这个荆棘包围住。那么主耶稣他的解释说，这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还有各样的私欲所挤住。你的信仰怎么能够成长？你的生命怎么能够成长？这个灵命不能成长，因为你被他挤住。那事实上我们人就是这样，世上的私欲，钱财的迷惑，还有各样的私欲来挤住我们的这个灵命成长，让我们没有办法成长。那石头地，我们的心，如果是像石头地的话，就没有根嘛，那没有根很容易就发芽，那撒在石头地上很容易就发芽，但是太阳一出来就干了，枯干了。这个就是说我们有些人来教会很容易就受感动，我们带慕道者来，有的慕道者很容易受感动，容易受感动的慕道者我们要谨慎带领。你不要以为他很他来了就有感动，我们很高兴感谢主，我带来慕道者今天有感动，甚至今天有体验，我们不要高兴太早。为什么？如果他像石头地的话，很容易感动，大家对我这么好，我要到哪里有人对我这么好，只有这个教会这么有爱心嘛，哪里有像这个教会这样，一时感动，然后就自己就好像有一个决心了，我要信耶稣。那有的人是来了马上有体验祷告马上有体验，有体验我们也不要太高兴太早，因为他没有根基他只是一个体验。那有的一有体验他就很高兴这个不一样他就马上感动要信主，可是他没有追求信仰扎根， 所以那个没有根的信仰很危险，好、哦，他没有办法经历啊，这个日晒雨淋风吹啊，没有办法经历的，哦，但是我们在人生啊的这个现实的生活里面哈、哦，我们会起了暴风啊，常常会有患难、困苦、病痛啊，临到我们的生活里面了、啊，哦，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受到这样的操练，好、哦，所以这个就很容易跌倒，所以对一个信徒来说，我们必须。好、哦，我们必须要对神有绝对的认识，真知道神，好、哦，真知道他，好、哦，我们要有这样的信仰，真知道他，好、哦，不是讲啊，懵懵啊，信人情，我对人信，不是这样。所以信主不管信几年，你就是要真的去追求，好、哦。那再来就是你对慕道者，我刚讲的那样子哦，你对那种慕道者来慕道，你要谨慎带领，也许他就像在石头地上，很容易发芽，可是呢，不代表他有这个根基的信仰，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要谨慎带领。好、哦，那当然哈、哦，在这个面对这个这个潮流冲击，面对信仰的迫害，好、哦，其实这一些都是我们要带领，我们要好好带领了。靠人实在是有限哦，我们都要好好带领，所以你要谨慎带领他，要不断的提醒他，要靠神，要祷告。我记得我上次曾经提过一个见证哦，有个弟兄啊，啊、哦，他们夫妻信主，可是他的父母亲、他的兄弟姐妹都没有信。然后平常哦，大家相安无事，他的父母亲、他的兄弟姐妹也都啊，这个能够接受他是不同信仰，他信耶稣，好、哦，所以在家里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产生。可是有一天啊，这妈妈死了，那妈妈死了这个。这一对夫妻哈、哦，他也跟他父母亲讲，也跟他父亲讲，好、哦，那父亲也能够接受，好、哦，他跟他表明说，那我们信耶稣，我们好、哦、就没有拜，好、哦，那希望好、哦、这个他的爸爸能够体谅他，也希望他们弟兄姊妹都能够体谅他，他们都可以体谅，都说好，好、哦，那他就来教会聚会，然后告诉我这件事情，我马上告诉他，你要谨慎。从今天开始，你要特别为这一件事情祷告。好、哦，我说后面还有很多你要去面对的问题，然后他马上跟我回答：“传道不会啦，我都已经跟我爸爸、跟我的兄弟姐妹都讲好了。”我说：“讲好是讲好，后面还在后面。好、哦，你还要面对很多问题，不是只有你讲好就 OK 没事。好、哦，所以我就一直一再的嘱咐他。”千万你要警醒祷告，好，然后大家帮助你祷告，我有机会都会宣布为他们祷告。结果真的在前一天晚上就爆发出来，这爆发出来是什么？因为他们请道士哈、哦、来家里做法事，那前一天晚上出殡，前一天晚上就会有法事嘛，那一天晚上做到很晚，好、哦，说起来也是可怜的啊，法师啊，这个道士怎么讲，他们就怎么做，跪着啊，钻这个要钻这个桌子底下，他们也钻呢、啊，就是这样啊，很可怜呐、啊，哦，啊，在那里做法事，然后他们夫妻站在旁边，那他们全家都在里面，啊，跪着，道士叫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可是问题就来了，这个道士在一起作怪，啊、哦，他。从他们交给他的族谱里面，当然知道几个孩子啊，对，几个儿子，几个女儿、啊，这个每一个人都知道，因为他一定要把资料交出来的嘛。哦，所以这个道士哦，知道以后就开始作怪啊，几个人算这里是几个人，哦，开始就在那边念念有词一大堆啊，然后啊，这个做法做一做就说啊，这个不回来啦，哦，然后就有一个人以他们这个道士跟另外一个在搭配的人，他们就一个旁边，那、啊、谁不回来、啊？为什么不回来啊？知道什么原因呢、啊？哦，哎，那道士就说啦，因为少一个人啦、啊，少一个人啦、啊，所以妈妈的灵魂不回来啦、啊。哎，少谁？很明显就在站在旁边嘛，少谁？好、哦，那这问题就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他本来已经讲好的都没事，可是现在少一个人啊，不回来啊，怎么办？旁边的亲戚。很多亲戚啦，阿哥啦，阿姨啦，啥啦，一堆啦，哎，亲戚一堆啊，亲戚一堆啊，哎，就开始讲，你要赶快下去啦，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对待你妈妈？你这么不孝，你自己的妈妈你都不跪，都不拜哦，一个人一句啊，讲到最后，好、哦，连他父亲也生气了，结果搞了一个多小时， 整个事情还不能落幕，然后他还是坚持，大家一直骂他，他还是坚持。哦，感谢主啊，神给他力量，他还是坚持。结果呢，那个时候道士突然冒出一句话说：“啊，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就没事了。”所以这种事情在我们哈的这个生活上一定会发生，尤其没有全家信主的家庭，一定会发生。哦，我们都不能大意，都不能大意。我们在带领慕道者哈，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啦。因为他没有全家信主嘛。好，那带领慕道者他刚开始哈，因为来信主哦，刚开始来接触教会，然后他认识到神，好，然后他对道理渐渐明白以后，他知道很多事情会有一些改变。好，那这个改变哈，对一个慕道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啊这种操练哦，不会简单改，啊，很大的操练，他一定会碰到哈现实生活的冲击呀，面对冲击，一定会面对啊。因为以前我的生活模式就这样，现在我要改变了，但我又觉得这个信仰很好，所以我必须要去改变，但是要改变就会碰到问题。好，那这个碰到问题有时候是家人，有时候是同事朋友，以前大家很要好的几个死党，今天你突然去信耶稣，大家会笑你啊，你是真的假的啊，你安怎，大家都一个人一句，你受得了吗？你受不了就变成疏远掉了嘛。以前常在一起的死党啊，对，一定要面对的嘛。哦，所以这种问题哈，对一个基督徒来说确实是一个操练。哦，那对慕道者来说，对初信者来说更大的操练哈。所以最重要就是要对主耶稣有绝对的认识，真知道神。你那时候你就知道我要做什么。好，哦，当人的信仰走到那个地步哦，其实不用人讲，你自己心里很清楚。但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常常哦信仰都走不到那个地步，没有办法真认识神，没有办法，只是一个表面的，哦，只是好像说信仰不错，道理很好，哦，但是真的我们追求到什么程度哦，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好，哦，好，第二题、第三题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第三题哈，这个亚哈维水鲁王哈，他未经审查便将国中的民族任由哈曼杀戮，他的性情也变幻莫测。好，到第七章、第四章里面也还有哈。所以这个亚哈水鲁王其实哈，如果要严格说起来，他不是智慧的人了。现在红共鬼国啊，你也不查明，哈，所以这样的人哈，真的做决策哈。不够这个名字，好，哦，如果说这个要跟随的话，这种王不值得跟随，因为他处事不够明智嘛，随便人家讲几句话你就这样决定，不够明智，从开始会王后也不够明智，竟然在那种半醉之下，已经喝酒喝到半醉了，然后来决定一件大事，会王后在国中是大事，不是小事，他竟然就是这样来做处理，所以这个亚哈水鲁王的决定哦，确实是不够聪明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哦，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要谨慎，啊，以弗所书里面说，智慧人是谨慎行事，啊，智慧人要谨慎行，所以一个智慧人你做什么事情你必须要谨慎，不要太莽撞，啊，要谨慎。做什么事情想一下，思考一下，想一想他可能的后果，哦，然后啊，这个理智一点，哦，那再来最重要，我们基督还要去寻求神的旨意，哦，是不是合乎神的道理，有没有违背真理，是合不合乎神的旨意，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我说有人跟我们讲什么，我们不要马上就下定论，听了就很生气，就马上有了这个下一步的行动，这个往往我们会做错误的判断，很多事情你亲眼看到，你亲耳听到，也不见得是事实，不一定啊。我们人会把它说我亲耳听到了，我亲眼看到了，然后我们看到我们会把它用人的主观去想当然。是怎么样，但是你这样看到的 一个事实的画面，跟你听到的一些事情哈、哦，你想当然是怎么样，但不见得是事实，不一定哦。你想当然的推论，哦，是好像是很对，但不一定是绝对哦。哦，圣经里面哦，在使徒行传16章有记载这个禁主他看守犯人啊，可是到半夜的时候哦，这个突然地大震动啊，然后这个监狱的门都开了。啊，他在打瞌睡啊，突然醒过来啊，看到监狱的门开了，所以他就以为囚犯都逃走了。禁足的主观结论对不对？对呀、啊。用正常的判断，监狱的门打开，囚犯不逃走才怪，这主观的一个很直接的判断，他的推理是对的，可是事实是不是这样？不是啊。所以他认定用逃犯逃跑了，那糟糕了，我承担不了这样的责任。哦，这大罪啊、哦！我过个好囚犯都跑掉了，那严重了。所以他没有办法面对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哦，他可能要觉得他没有办法承受啊、哦，这个上面的人的这个啊给他的这个惩罚，所以他就拿刀起来要自杀。要用逃避的方法，拿到钱要自杀。啊，那时候保罗跟希拉就出生了。我们都在这里，你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没有人逃跑啊，我们都在这里。所以那个时候禁主马上跪下去。他认定哦，这些人不是普通人，竟然在半夜你们在这里唱诗，很高兴很喜乐，又突然地大震动，然后你们的锁链也开了，我没有帮你开锁链啊，连监狱的门都开了，所以他发现这几个人不是普通人，马上跪下去。好、哦，我讲这一段事迹哦，就是要让我们大家知道说，很多事情我们亲眼看到，他亲眼看到监狱的门开了，好、哦，所以想当然推论的事实，想当然，那也可能啊，如果要正常推理，应该是这样没有错，可是不见得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亲眼看到一件事情，这个人做什么事情，亲眼看到，他在哪里，他做什么，不见得是事实。你听到这个人讲一句话，是他亲耳讲，亲口讲的没有错，你亲耳听到，但是也不见得是这样哦。好，所以我刚刚讲说，智慧人是谨慎行事，你会先安静下来，好、哦，然后先观察，啊，先思考，好、哦，然后或者再去从别的地方来了解。或者跟当事人有机会来沟通看看，来再来做正确的一个结论。所以智慧人是谨慎行事，好、哦，这一点很重要。人与人之间哈、哦，这种问题非常重要。尤其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当智慧人，好、哦，我们一定要谨慎行事，那才不会发生问，才不会让你的判断哦啊有了一些啊这个。以后啊、哦，让你产生一些啊遗憾的事情啊、哦。好、哦，那相对的哈、哦，虽然这个亚哈水鲁王是一个这么不够成熟、不够聪明啊、哦、不够理智型的人哈、哦，但是啊、哦，相反的哈、哦，他还是在神的掌握之中。好、哦，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啊，王的心啊。虽然是这样，但是神还是在神的掌握里面，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政局的演变，其实我们基督徒要有一种观念，我们不用太担心，好，我们不用太担心哈、哦。整个世界的变化，局势的变化，有时候人看起来会很忧心，好、哦，我们有时候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看到教会有一些事情发生，人的软弱，我们也会忧心，万一教会以后越来越软弱，大家越来越软弱，啊，教会有一些啊，这个人为的缺点，啊，有一些制度上的缺点，有时候我们看的都会忧心，但事实上忧心没有错，就是好像这个亚哈水鲁王，我再猜想哈、哦，这个亚哈水鲁王，当然这个国家不是从他开始建立的，是他接续做王的啊，他接续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家就很强盛的了，所以这个国家强盛不是他建立起来的啊，好、哦，是他想坐享其成的。那因为这样哈、哦，这个在他的领导之下哈、哦，我相信这个国家绝对不是更好。哦，我们看他几个决定哈、哦，就觉得说这个王不是好王。 那既然不是好王，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在这种政治体的底下，你会忧心，一定会嘛，对不对？这人人自然的。但是我们要了解哈，任何国家、任何政权、任何领袖，他都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
那个对任何国家、政权，有时候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我提一个那个，比方说，苏俄政权，他怎么忽然之间，他那个啊就垮台了，那个提前就垮台。那那个时候我记得啊，联系什么那个什么。
死了很多人，当时被哥巴提夫给上来了。前面的很多应该接续当领导者的，所以有很多啦。我们看很多哈，但是我们看虽然很多，可是我们发现有神哈的作为存在。好，所以像刚啊这个洪弟兄在提的哈，其实啊很我们现在世界的局势很多都这样，啊，包括我们台湾，包括中国大陆。其实我们不要看中国大陆现在很强悍哈，中国大陆现在啊这个领导者哈，这个讲话都很啊那样叫阿爸哈，真的，你去不是只有他们领导者讲话阿爸，你去大陆你听他们在讲话就很阿爸，因为人家讲话就霸道呀。一讲到这个什么统一讲的什么高轮火器啊，坐车子听他们在讲，我都不讲话，没有用啊！你讲干嘛？你讲你在那地方没有办法，没有意思。讲那什么，有大陆的人到我们台湾一样啊，讲话也是那么霸道啊！哎，我们有大陆的信徒来台湾来教会啊，在聚会啊，在那边喝茶聊天的时候，一讲到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政治人物啊，他们对这个这个陈水扁有很多的批评啊。然后一直强调就是统一啊，讲到那我说你不要谈这个，我说你来这边你不要讲这个，这是在教会啊，在外面他就被揍了。他们的心态不是只有他们的领导者讲话很阿爸，连他们的百姓都这样。这个是一种可能是一个他们很自然在那种环境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心态。所以我觉得说，不管整个世界局势怎么样，其实神要怎么带领人都猜测不到，人都猜测不到。好，你说我们看这个中国大陆现在是这样哪一天会怎么样不知道，他有没有解体的可能？也有啊。好，早期中国大陆其实那时候就是金华割据啊。那如果不是毛泽东起来用那种所谓的控制人的肚子的方式的所谓的人民公司的方法其实他要把持所有的权力还是不可能。那当也许有神的旨意了，这样的话你才有一个稳定时期啊。那你说我们台湾也是一样，如果没有以前的那种所谓的有很多人其实那些政治我们都不谈当然政治有它的好有它的坏你说好啊，以前我们台湾是属于所谓的这个比较专制的时期，好，专制的时期来说当然有它的不好也有它的有一部分是好，那民主时期也有它的好，很多好的正面，也有它的不好，但相对的等于我们教会因为大陆的问题，然后因为到台湾来，就我们有一段时间的稳定然后稍微发展，然后再往全世界去所以现在我们真耶稣教等于是台湾是主体，然后往全世界各大洲都传到了包括现在大陆我们也进去了所以很多工作都有神在带领，确实有神在带领很多地方不自由，很多地方宗教被迫害信仰不自由，其实不代表永远不自由不见得我去年去几次越南越南我们要成立教会，以目前来看是不可能因为我去那边这个详细去了解去接洽的结果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政治因素绝对不可能让你成立教会，绝对不可能，甚至我进去如果传闻就违法我都有可能要被关，都有可能只要有人报可能他们公安就找我去 最低就是把我驱逐出去，就是这样。所以那个都是一个很不是很好的地方，但是我倒是抱着很乐观的态度，神如果允许他的政啊，这个政治的那种方式啊，会有一些改善，甚至他们的法律会修改，一定会，不是永远的啦。因为神要改变很容易啊，那神的时候到了，自然就改变。你看这个波斯王古列，那是外族人啊，那犹太人关他们何事？竟然会下令，叫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还开国库。权力之言，闹一路火，对不对？怎么想都想不到嘛！神在感动人啊，所以神激动古列王的心啊！以斯拉记第一章里面就讲这么清楚，神激动古列王的心啊！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看神啊，可能会在某一种让人觉得很这个不好的环境里面，但是会有神很奇妙的作为啊！就像这亚哈水鲁王这个时代一样啊！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啊，一起默祷。大人的旨意交给哈哈格，要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哈哈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哈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都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能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这王祸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进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委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好，当这个诏令颁布下来的时候，好，那么莫迪改他知道这一切的事情他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痛哭哀嚎然后呢他也吩咐各省的这个犹大人都这样做所以很多犹大人都跟他一样穿麻衣这个躺在灰中然后在那里进食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到这个以斯帖那里因为有宫女跟太监来把这件事情告诉以斯帖。那以斯帖他开始不知道就找人送衣服去给他，可是他不接受。那以斯帖就叫这个太监去见莫迪改，要知道是什么事。那这个莫迪改就把这些事情告诉太监，那太监就回去把这一个事情都告诉这个以斯帖那也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不要觉得说你可以逃过这些灾祸。可是这个以斯帖呢有他的为难因为照这个这个王的这些宫这个就是王宫的一些条例里面如果没有王的召见是不能随便进去见王这样的话就要被处死这是王宫里的一些规定也是一种定例，所以他有他的为难因为他贸然进去见王，这是违背这个王宫的规定是违例当然就有杀身之祸可是莫迪改却告诉他说 啊，如果你闭口不言的话，那么犹大人哈、哦，他们犹大人一定会从别的地方得到解脱门拯救了。好、哦，那么你和你的父家就要灭亡。好、哦，还告诉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好、哦，所以这几句话哦，确实值得思考哦，等于是让王后以斯帖决定哦，要跟所有的犹大人哦一同来同哀伤哦，然后为这件事情共进退，哦，来哦来面对哦这个啊生命的危机哈，这一段事迹里面哈、哦，大概我们就可以看到哈、哦，这个莫迪改在整件事情里面扮演的角色，好、哦，他能够抓住重点。好、哦，虽然说啊这件事情造成这个民族的危机，但是他在处理这件事情，他能够抓住重点，所以他这样做也要让王后知道，你也是犹太人，那同时让王后知道说，你今天得到这个机会，难道不是为了现今的？啊的这个机会吗？好、哦，你得到这个未婚，难道不是为千金的机会？好、哦，让他去思考，所以啊，让这个以斯帖能够改变他的决定啊、哦，也能够让他突破他内心的围栏。那内心的围栏就是这个是违背王的命令呢、啊，这个是违抗王宫的定力哈、哦，这个是有生命的危险。好、哦，所以如果不是王特别的施恩的话，这个就要死的。好、哦，但是呢，让他肯放弃。啊，这个有关他的生命的问题，好、啊，能够抛生命以外，好、啊，为了要跟同胞能够有共生共死的心智啊，这个是莫迪改这一段话确实很重要哈。我们来看这个思考问题啊，章，我们这里有五题了哈、啊，我们也自由来分享哈、啊。莫迪改因坚守原则，使整个民族哈、啊、平民灭种的危机，他有否后悔和屈服？啊、当时犹太人的禁食哀哭有什么宗教意义啊？第二题，在莫迪改和其他人禁食后，神用什么方法帮助他们脱险？他们一方面迫切祷告，另一方面用什么办法去尝试解决啊？这给我们什么样的提示啊？第三题，莫迪改相信神会救犹太人脱离险境啊，脱离险境吗？啊，那么他为何要求以色列冒生命危险出头研究呢？啊？十三节、十四节啊，就莫迪改所讲的这一段话哈、啊，说啊，焉知啊，你得的位分不是为今天的机会吗？啊，这个你的王后的位分那是什么？啊、第四题，以斯帖从怒宫被封为王后至今，大概未知自己可以发挥什么作用。然而他都不把握机会，王后的身份有何意义？啊，试想在你处身的环境。你有否把握机会去侍奉神和服侍人？第五题，以斯帖在王宫中的生活，奢华舒适的环境，有否损害他的信仰？服侍他的宫女受到他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哈。第四章哈，我们从这个整个事迹来看，他的描述是很简单啦、啊，就是这样描述过去。但是当中确实，我们从这样来思考哈。啊，能够让我们从当中得到更多的这个想法跟教训啊。只爱哭，有没有宗教意义？有没有？你认为有没有？啊？有，没有？还是只是啊、为这一件事情的一个忧伤，还是有它的宗教意义？我们大家认为怎么样？有没有？有没有过这样的例子？还有尼尼微城啊，他们都怎么样？也是类似一样啊、哦。所以基本上哈、哦，这个不是只有哀伤而已哦。啊、哦，这有它的宗教意义在。啊、哦，这是一种呼求神的救赎。啊、哦，一种呼求神的救赎啊、哦，借着禁食啊、哦、来呼求神，借着哀哭来表示啊这个需要神的拯救。啊、哦，所以它不是只有忧伤而已，啊、哦，有这样的一个很重大的意义在哈、哦。 以斯帖记里面跟路德记一样它很奇妙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它里面都没有谈到神，但是我们在读我们会发现说，其实它整个世纪的演变跟他们的观念里面就是有神。好，所以你看这个十三节四十节这一句话没有提到神啊，都没有提到神，但这一句话里面你又会，我们就会直接想说，这个明明有神嘛。好，十三节莫迪改就托人去回复以斯帖啊，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可以免这祸。十四节，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能拯救。这一句话他是相信有神你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的地方，表示神一定会救他们了，会用别的方法来救。所以虽然他不谈神，可是事实上他里面就是在讲神。这个就是以斯帖记一个很特殊啦。所以我们常说这个圣经里面没有提到神的字就是以斯帖记跟路德记，就是这么奇妙一句神的字都，可是他却里面的思想里面就是在谈神的带领，就是在谈神的作为，神奇妙的作为。这个很奥秘所以莫迪改他也相信，你闭口不言那么犹大人还是会从别的地方得拯救然后又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今天现今的机会吗？那这个明明无形当中在告诉这个以斯帖说，你今天这个位分就是神安排的啦。所以就是神安排让你有今天机会来做这一件事情，很明显就有这样的一个很直接的意义在，但是他就不提到神。这个就是以斯帖记里面很特别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上其实我们也值得把这两句话拿来思考。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能够善用这个第几题第四题第四题，试想你处身的环境，你有否把握机会去侍奉神和服侍人？其实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今天必须要能够懂得把握我们神所给我们的身份来做服侍神服侍人的工作。我们常在想信仰生活，信仰生活，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就要信，就是信仰，信仰就是生活。那既然生活就是信仰，信仰就是生活，换句话说我们生活就是一种见证。好，那么今天不管你做什么行业，你的职业就是要怎么样，职业就是要圣公化。好，也就是说我今天不管做什么，我就是在为神做，所以你就是要在你的工作上荣耀神。那荣耀神的方法很多那再来就是说你也可以借着你的工作来带领人信主，你能够荣耀神成为见证，你就可以引导人信主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就很容易把握这样的一种机会他做什么他会把握他我所能做的我所能做的。有一个弟兄他以前在开大车子公车他原本不是开公，原本是开计程车。然后他在他的车子他想，我没有什么学问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那我，我只会开车要我做什么圣工，其实我不大会我因为我觉得我恩师不够多但是他想，我又很想为主耶稣做工。所以他想我能够为主耶稣做什么，他一直想这个问题。主耶稣让他受感动，他就想到我可以用我的车子来为主耶稣做工。所以他开计程车的时候，他就在他的车子里面做一个可以放一些教会的传单跟小册那不会影响车子的美观，他放好，把它放好。然后在车子里面放的音乐他就放圣诗。那坐上他的车的人很自然就感受这一部车不一样，因为车上的音乐不一样，因为车上里面有这些东西，他会顺手拿起来翻一翻看一看然后有的人就会看到这个东西或者听到音乐，他就会来问他，你是基督徒吗？你是什么就会跟他开口跟他说话。 那当有人开口跟他说话，这个就是一个机会，他就开口向他做见证。好，一段时间他觉得确实有很多人开口跟他说，他有很多机会跟人家做见证。可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坐计程车的人大部分都短程，都短程啦，所以谈好没有办法谈多，那么到了都匆匆忙忙要下车，他也不可能啊特别又跟你留下来跟你谈啊、哦，所以他觉得啊是有一些机会，可是呢又觉得机会不够啊，这个啊做的不够这个多哈、哦、啊，所以他又觉得说应该要有更多的啊这个机会才对哈、哦，可是他又不能说我不开车，我不开车我生活怎么办？啊、哦，所以他又祷告在想，我如果有固定收入，那我就不用担心生活的问题，我又可以为耶稣做工。好、哦，那计程车我不努力开的话，好、哦、不勤劳开的话，我收入当然就没有啊。所以他想，我有什么工作可以做？他换去开公车，想一想我去开公车，好、哦，他不在乎说钱很赚多赚少。他觉得我去开公车，我有一笔固定收入，我的家庭生活啊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可以啊可以安定，可以过，所以他就这样做，就去开公车，然后他就把那个小车啊、哦、他就在车子上面做一个啊架子，放在他司机座位的后面，好、哦、也是放那些小车，啊音乐还是这样放。上车坐他公车人都也会很好奇啦，把东西拿去看，那有的人就会问，就会跟他聊天，坐他的车就会跟他聊天，好，他就向他做见证，好、哦、然后这个有的人就坐比较时间坐比较长嘛，好、哦、那啊有一些互动啊、哦、啊有就介绍他到教会，好、哦、那长期，然后他跑的路线固定，有些人就常常会坐到他的车，好、哦、所以这个机会就比较多，又能够重复有人来哈、哦，那所以啊、他做了一段时间哦，确实哦，神有这样的心，神就跟他同工，果效就出来。所以有一次哈、哦，我去这个弟兄所属的教会举开灵恩布道会，好、哦、协助灵恩布道会，我发现哦，很多慕道者，然后这些慕道者都是他在接送，我就很好奇啊、哦，我就问啊，这几个是谁带的啊？那么就说跟我讲某某人带的。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他带这么多个慕道者来，好、哦、我就特别去问他啊，你怎么带这么多慕道者，好、哦、你怎么有这么多机会，他才说他的这个过程给我听了，好、哦、那确实这个就是一种机会要自己去制造，好、哦、所以有人说呢，聪明人是制造机会，普通人是把握机会，那愚昧人、哦、是失去机会，好、哎哦，也许啊，我们不是做聪明人，但是至少要做普通人，把握机会啊，最好能够去做聪明人，制造机会。好、哦，所以你说我能不能做工？我为主做工可不可以？可以啊，你要自己去制造机会啊。那、啊、最少你还要把握机会啊。当教会安排你做，你就要把握机会啊。啊，不要一直推啊，啊等我过几年啦、啊，啊，过几年我再做啦，啊，等我退休啦。我告诉大家哦，有这种观念的人哦，退休没办法做。为什么会这样讲？你今天哈、哦，虽然你还在工作，你还忙，但是你忙，你就没有办法在忙当中抽出时间做圣工。人都很忙嘛，你都没有那个心抽出时间做圣工。当你退休的时候，你想他会很积极做吗？不会，心态不一样。我退休了，退休了他就不想负责任，退休了就不想负责任。好、哦，你说好他。还没有退休的时候叫他做圣工他都不要，好等他退休好请你当负责人他也不要，他绝对不要啊，我退休我都要请人啊，我都不会，他不要，心态这样不一样啊，他没有冲劲了嘛，好偶尔会帮帮忙是 还有可能，但是叫他承担责任他不承担，退休的心态绝对不一样。好，所以我们不要想说啊，等我退休我就空闲了嘛，等你退休第一个你的心态上不会想要负责任，所以你能够承担什么重任很有限。第二个，等你退休，你不一定有体力，不一定有体力哦。哎，好、哦，人的身体哈、哦，随年龄哈、哦，越来越差了。啊、哦，我 以前在这里上课我不用看圣经，我不用把眼镜拿起来，现在我不拿起来不行了，看不到了。哦，人到一个年纪就自然了，骗不了人的。我以前哦这样看，我很自如啊，现在看不到，这样看不到，拿起来才看得到，很自然了。哦，这个就是人的生理的一个现象，没办法。哦，我突然这样哦，是在去年十一月份才突然发生的，刚好我那个礼拜忙，然后到安息日才领会，那个礼拜都出去开会了，什么不在教会，就安息日领会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视力差了。我平常戴眼镜这样领会哈，看信徒都很清楚，读圣经也很自然，那突然那一天安息在领会的时候，我这样看信徒讲道，讲一讲要读圣经，怎么看不到？低下头来，怎么圣经看不到？变模糊，我还以为我眼镜哈没有擦干净，拿起来看一下很干净呢，那怎么看不到？才发现说原来哈已经眼睛在老化了啊，所以真的让你到了某一个年，你说我能够空闲哈，你不一定有体力啦，好，都那个心智一回事。好，是一个重点，再来就是体力的问题，这很现实的，很现实的。好，我们在做每个弟兄姊妹，大概都会，你往回想，你十年前跟十年后，你就觉得自己差很多，一定会的。好，所以我们不能够预知未来你绝对怎么样，但是你要懂得去把握现在。好，做主耶稣的圣工，不要谈未来，以后我会怎么样做，你要谈现在，我能够为主耶稣做什么。这才重要啊，要现在做，不要以后做。嗯，好，那以我个人哈，传道一定会有倦怠，也会有软弱哈。那以我个人来说哈，我不敢说未来几年以后我不会有倦怠，我不敢说哈，也许在某一个年纪以后，我也会失去那种那种斗志，哦，所以会很倦怠，也说不定了哈。但是在至少就是说，在目前哈，从我开始当传道到现在哈，我不是没有软弱，也不是没有倦怠，还是有。好，人在某一种环境里边哦，你会碰到很多事情，会，你一定会碰到。但当你碰到的时候，你有时候会有一点好像好，哦，一方面有时候是惶恐，一方面有时候是一种无奈，啊，有时候也会觉得啊很无力感，然后很自然你就会比较消沉。好，哦，那这种情况之下哈，我个人哈一个做法就是，就算你无奈，就算你逃避，事情已经发生嘛，好，哦，这个事情已经来了嘛，你总不能够放着不管了，啊，哦，那么就算这个事情再严重，你觉得很无力感，但是再回想起来啊，哦，你会想，难道神不知道吗？难道神会不知道吗？所以我大概都会去自己去想这些问题，你去想了以后，你就会开始调整，我要怎么来面对这些问题，我要怎么来突破这些困境。好，信徒可以找传道说，你碰到困难你可以找传道说啊，对不对？你可以请传道帮你祷告，好，今天传道碰到问题，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传道可以去跟信徒说，传到现在哈，哦，很软弱了。现在哦，这个啊，做到现在我做不下去啦。我可以这样像信徒这样说吗？当然不行。哎，这个就是当传道人的为难，只能够怎么样向神说？哦，只能够向神说。所以哈，哦，其实哈，哦，我当传道的时候哈，哦，我不晓得我有没有跟大家提过哈，哦，我刚开始出来牧会的时候， 确实我碰到很多难题。好，第一个经验不足，然后刚好又面对教会很多难题。好，再来就是所有教会的工作你都要自己独当，没有人帮助你，你不能跟负责人讲说这个我不会。好，今天教会婚丧喜庆你都要传道，你一定要来，你不能跟负责人说这个我不会，负责人可以跟传道说这个我不会，传道不能跟负责人说我这个我不会，对不对？那怎么办？所以你一定要去做。好，可是很多事情是不是说啊，我们讲说，哎，传道在神学院读四年啊，神学院读四年哦，不一定有教到这个啦。很多实务问题你不一定有碰到啦，好，那这些都是问题。所以我从第一年出来，我碰到了几个问题哈，碰到的现象，我就一直在思想，传道的工作，除非我做几年我就不做，否则这些事情都是我将来是绝对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那怎么办？所以你要求自己，好，从现在开始我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做。好，你要有这样的想，我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做。好，那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当然你开始你不会啊，那怎么办？就是你要求主耶稣帮助你，我什么事情都要自己要能够做。好，所以不管你碰到什么事情都可以做，那么你也想说，不管我什么碰到什么事情，主耶稣都会教我怎么做，很自然啊。哦，我在谈哈，你们可能大家信徒很自然会觉得啊，讲道理哈，团都想来行，好，报道团都想来行。我告诉你，神学院没有教布道，神学院出来啊，我教他布道啊。哦，去年有前年有个神学生来跟我两个月，我每个礼拜都有布道会哦。哦，每个礼拜有时候一个礼拜好几天，医院布道、安老院布道是啊，这个还有这个会堂的定期布道，一个月都有好几天，然后每个礼拜都有。那我神学生来跟我两个月，我就跟他讲，我说哦，会堂布道第一次我讲，第二次你讲。啊，医院布道第一次我讲，第二次你讲，我都跟他讲啊。我说第一次我讲，第二次你讲啊。再来，安老院布道哈，因为总共一个小时，当中扣掉唱诗什么哈，我说剩下半个小时，安老院布道你讲，每个礼拜有一次，我说你讲。他不敢跟我拒绝说不要，他说好，因为我安排他当然说好啊，他是神学生来实习啊，他当然要说好。他不敢拒绝嘛，好，然后呢，两个礼拜过了以后，他就跟我说，传道，那个安老院布道真的这两个月都要我讲吗？我就问他怎么样，有没有问题？不是啦，我讲两个礼拜以后，我觉得再来哈，两个月呢不晓得要怎么讲。哎，一个月四次嘛，好，哦，那如果碰到五个礼拜就五次嘛，两个月就要八次到九次嘛，所以他说不知道怎么准备啊。我说那你神学没有教布道学吗？他跟我摇头，没有，没有人教你怎么布道，没有。我说好，这两个月过了你就不会怕布道。我说我不会让你就这样子自己去处理，我会告诉你布道的要领，好，你放心，我会告诉你。然后两个月过了，我保证你出去不会怕布道。为什么会？我会从这一方面跟他加强，因为我本身就是有这样的经验，好，我经历过啦，所以我知道他的为难，所以我就用这样来训练他。后来我用了大概两个半小时的时间跟他讲布道的要领，他听一听，他就觉得说，哎，对啊，那这样就不会有压力了。哦，我当传道第一年，我出来注目教会第一个月出注目教会，然后下一个月就派第一次的灵恩布道会。我第一次被派灵恩布道会派到哪里去？总会。第一次哦，派我到总会去。我注目教会我不怕讲道，哦，我们从小信主也当教员，讲道我至少不会讲得太离谱。对不对？ 哦，对内的聚会讲道勉励，不会讲得太离谱。我一注目教会开始第一个月，我每天空闲下来，我就在准备，准备什么？不，下个月要去总会布道，心里就有一个压力。我所以我说我过来人的经验啊，我所承受的压力，所以我不要以后的神学生也跟我一样。好，当时间到了去总会，第一天我到了，到地下室用餐，我们那个众长老都在总会啊。那时候的一个的这个一位长老，他就跟我说：“哎，年轻传道来了，哎，啊，很好，今天这个礼拜我都在，哎，我可以好好来听一套布道的道理。”然后又说：“啊，下个月，哎，下礼拜哈、哦，我要到北部去布道，哎，还可以用，好、哦，制造气氛。”所以我那时候压力真的很大。那个礼拜哈、哦，就变成让我觉得说是一个，好像会对传道的工作有一种另外一个思考。哦，这样呢，长期下来，哎，我刚开始注目教会第二个月呢，哦，无形当中就有一种这样的压力。所以我后来就重新思考这个事情，传道的工作我去思考，我想不是只有这样，要面对的还更多。所以那时候就向主耶稣祷告了、哦、自己有一个目标了，所有传道人的工作我什么都要可以做，把这些当我什么都要可以做、哦、然后要求主耶稣帮助我，我什么都可以做，要不然我当传道怎么当？所以就是这样子，一方面靠主耶稣，一方面自己用心去学，哦，然后渐渐的这些压力就没有。不代表说现在，哦，觉得布道会了什么很简单了、啊，不是这样，而是说你不会把它当成压力，你会有负担。哦，当哎我要布道会，我要领会，我也会有负担。我要讲什么，要让信徒需要什么，会有负担。哦，那这个会有负担，但是你不会把它当成是什么，当成是一种压力。哦，所谓压力就是不好的压力，哦，因为我会觉得说，哎，这个是有一个负担在，但是你会靠神，那你就觉得说这个不是一个问题，你会靠神，所以你什么事情你就不会怕。我就是这样来，好，哦，所以我告诉神学生，我说两个月以后，我跟你说，你学到秘诀，你出去你就不会怕。哦，那确实就如此啊。哦，那我最近又有一个新传道，好，今年开始注目教会的传道碰到我，他跟我说：“哦，我发现当传道哦，布道很频繁呢。”他现在算是第三个月啊，注目教会啊，三月份啊，好，上个月碰到我，哦，我发现当传道哦，每个月都有好几次布道呢，这个布道很频繁呢。我就知道他要讲什么，我说怎么样？那你觉得布道是一个压力吗？嘿，以前不会感觉，现在觉得说太多了哈，真的是压力。然后他就问我：“那你在布道会你都怎么准备的啊？”我每一次哦要布道会，我准备讲章，觉得压力很大。要讲什么，我都觉得压力很大。你都怎么准备的？好，我说我都不准备讲章。我说我除了在会堂的布道会，哦，就是所谓的连续几天的布道，我会准备讲章，有啊，其他我都不写讲章。他说：“你不写讲章，你怎么准备？”我说：“你要灵活应用，因为医院布道也好，安老院布道也好，定期布道也好，或者家庭布道也好，我说你都要把它做一个很轻松、场合很自然的一个即席的布道。”有按你不会到，万一到时候讲不出来，我说绝对不会，你放心。好，你要抓住要领，你就不会。他说怎么抓住要领？我那天就跟他讲，我说很简单啊，你去医院布道，你面对的是谁？病患嘛。哦，病患呢？那病患需要的是什么？平安嘛。啊，要怎么得到平安？要认识神嘛，这就是重点嘛。好，那你怎么布道？很简单啊，你就先谈到人的生命无常啊，好，哦，那你用当时的社会所发生的一些实事来当引言， 然后你看当时在场的是什么样的人，你就针对他的需求把这个平安的信息告诉他。好，那如何去得到平安，就是要来找这一位神。我说重点你抓住了，你讲不出来吗？他听听有道理。我说好，那你面对老安养老院安老院的这些老人，老人需要什么？健康啊，再来呢关怀嘛，再来呢生命的思考嘛，那很简单啊，那你去就跟他这样分享就好了。那听一听，哎，好像有道理。好，今天碰到我，我们今天灵修会啊，我提早离开。哎，你那天跟我讲完哦，哎，我现在也会了，我现在没有压力了，我抓到要领了。好，所以有时候你不要把它当成负担，神会帮助你。好，我现在不是讲说，哎，我哦，这个我都把它当成很随便，好，而是你不会觉得说，哎，这是一个负担，你会觉得说神在带领你，因为你会去靠神。我告诉他说，你如果要什么都准备奖章，哈，我跟你讲，我说你如果去开拓区，你根本没办法准备奖章。我去越南，我刚刚有私下有在谈哦，去越南的事啊，我去越南，我去年去越南四次，去越南是去开拓啊，去哈，这些人临时都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人啊，那个有几个信徒，哎，他去邀请人亲戚朋友来，好啦，你去啦，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啊，就跟他们聊天呢、啊，那、啊、聊一聊哈，等一下就要讲到了，哎，你还准备讲章在那边一点一点来讲，你要讲到什么时候，你就必须要一边讲一边看他们反应，然后来讲他们的需要，这个就是你在布道的一个很直接很需求的事情，你要从互动当中来了解他们的反应。哦，你讲到你可以看到他们反应，可以，这个绝对可以。所以一个哈，你就平常聚会其实也是的哈。事实上，我们在聚会当中哈，如果讲到的人他有用心哈，他要看信徒的反应。大家信件人听啊，无意无意，他很声音很无奈，很无奈哦。可能你今日讲的人无是人听袂落去啊，真的哦。所以你要听他的反应，然后你一边讲，你听反应，然后你可能在当中你可能要稍微改修正，不是照你的准备的东西一点一点练，你要修正。好，你要加入你觉得哎当时的感动，你所看到的，那自然哈、哦、那个就是一个活的。好、哦，别当做戏办了。好、哦，所以我是啊、哦、很不赞同哈、哦、有些人哈、哦、讲到的时候把内容哈、哦、每一句话都写成文章式在讲到，一种讲到不会感动人。好，你可以，你怕忘记，你可以写稍微详细一点，但是你绝对不能写文章式，那没感动人，那是较量，没感动人。哦，有时候我在有教会，有时候有些教会哈、哦，要我做啊，跟他们做这个讲道学，哎，我就告诉他们这个写讲章的方式哦，你绝对不能够用写文章式的，你讲了绝对不会感动，没有用。哦，你应该是要把重点抓出来，你要讲的内容。好、哦，这个就是思考嘛。啊，抓出来以后你这一个重点你要讲什么要点，你把它列出来。好、哦，那你有什么特别的话，你就可以用怕忘记又可以注明出来。好、哦，然后你在讲之前你要去思考。好、哦，所以讲到之前哦，事实上哦，有时候像我们要布道会之前或者要领会之前，我们都会讲稿拿着哈、哦、看一看，然后安静一下，想一下整个大纲，我要讲的这个题目我要讲什么。想一想，那么想一想，你就有一个整个条理哈，好、哦、结构，你会有一个你的思想，好、哦、你所有的感动就会有，然后你在讲的时候你就不会离题，而且你不会讲的太，不会讲的让人听不懂，讲到不能讲让人听不懂啊，讲道理爱讲有道理啊，好、哦、不能讲没有道理啊，好、哦、有人讲完人听无啊，今日讲啥，好、哦、这些团队讲讲会来。新疆团队，我今天听无你讲啥，我嘛唔知道我咧讲啥。哦，啊，这个讲好听，我在讲奥秘。哦，其实那个就有问题了、哦，不能这样哈、哦。所以事实上，我们在做任何事情哈、哦，有时候会有压力啊。我当谈到，其实我就是用这样子哈、哦。所以到目前来说啊，感谢主啦，我的体验就是，我不会把所碰到的事情啊、哦，来造成我自己的压力。 好，我不会这样。好，所以不管任何事情，我觉得说神一定会带领。好，比如说好碰到教会的困难，我相信神会带领。好啊，我也曾经碰到啊教会的这个经济很拮据的状况，好啊，这个盖会堂没有钱，好，很拮据的状况，我都不会担心。好，有信徒问我，哎，团队你袂惊，我咱怎无钱，我袂惊。圣经里面哈该书说，神说，金子是我的，银子也是我的，好，我要震动万国，我要震，好，震动天地，然后就会把金子银子移过来。哎，我们只要有信心祷告，神会感动人奉献，你放心，好，所以我不会怕，好。啊，这个教会有人事问题，好，人的问题，好，有人就说啊，教会现在人呢这样子，你会不会？我不会怕，好，这个人的问题是一定有，哎，但是人的问题哈，在如果哈能够在主耶稣的灵里面，自然就合一了，好啊，所以有什么好担心的？那些都会过去，好，你把它当成人的问题，是为了团体的进步才会有人的问题，啊，不大家拢歪插输的拢无问题啊嘛，好，因为大家都想希望团体能更好，所以就会有意见嘛，啊，有意见不同，就会人的问题就出来，哦，是绝对的，所以碰到不管碰到什么难题，我都不会把它当成问题，好，但是在处理过程当中，有时候会碰到瓶颈，不晓得怎么再进行下去，那怎么办？祷告求主耶稣给你智慧。好，然后你就知道一步一步，你就知道怎么做。你会去，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抓到重点。好啊，抓到重点，然后再来，你就以后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好，那也会有一些好像失败的过程呢。好，也是有，但失败的过程不代表就不会有改善的时候嘛，不代表这样。好，所以目前呢，哈，我是大概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哎，我相信神会带领，我都用这样的方式哈。那从以我个人来说，我不会把问题显明在别人面前。好，因为我刚刚讲的就传道不能跟信徒说，哎，团都不要多了。好，不能跟信徒讲嘛。好，你信徒看你当着信徒面说我很软弱，那你还要叫信徒怎么刚强？这个是第一个重点，所以我绝对不会这样说。纵使软弱，我会祷告，好，会跟同工分享，请同工大家彼此的，好，代祷。好，再来，我也不会把教会的问题带回家。为什么我不这样做？有的人会解释说，啊，那团队你会当跟团队你做会当心，啊，来同负担不是很好吗？我不认为。为什么？如果传道两也有这样的负担的时候，当然也许可以，但是如果他还不够来承担这样的负担的时候，啊，你会把就反而会成为你的重担。所以我教会的事情都不带回家。好，哦，所以有些人打电话回家去我家里，我以前在新竹牧会五年，教会的问题我太太都不知道。教会的事情有人打电话回去问我太太，哎，阿林团头干部改立功啥？啊，我不知道，你问我们传道，我都不知道。他都说我不知道，因为他确实不知道，我都不跟他提。好，哦，啊，甚至他听到什么，他也不跟我讲，因为他知道我不会跟他谈这个教会的问题。我觉得教会的事情不用他去担忧的，我不让他担忧。哦，这个是当然，我这样说，也许有些不会认为说，那这样传道跟传道不是不同步吗？好，哦，有的人可能会有这样观，但是我的想法是这样。好，所以我是用自己这样的想法这样去做。好，所以我目前来说了哈，感谢主了，啊，主耶稣还是让我承担得起。